今人往往只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，还多明了是起源于纪念屈原。殊不知它在远古和中古时代，人们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恶月恶日来对待呢。今天茉莉就带大家梳理时空，一起探寻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和内涵。长期以来，对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，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讨论甜粽子好吃还是咸粽子好吃一样，争论不休。就目前来看，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主要观点有四种。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，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；二是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；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月恶日；四是说端午节源于夏至。在中国古代，有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的说法。在那交通不发达的时代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天地，风俗自然也会因时因地而异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，各地风俗在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，形成一些特定的具有全国普遍性的节日风俗。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，起源于北方。龙舟竞渡之俗起源于南方，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而最后形成。因此，端午节风俗的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，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内容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把目光放到南方，看看热闹非凡的龙舟赛。端午节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，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。事物原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竞渡之事起源于越王勾践，今龙舟是也。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。《楚辞·涉江》中就有“乘菱船于上元兮，其五榜以击泰。船容与而不尽兮，因回水而凝滞。”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菱船，事实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渡所用的船。想象着人们乘着菱船顺元水而上，船桨整齐划一地冲击着层层波浪。他们清晨乘船从湖南常德出发，晚上就可留宿城西县。这种中桨齐划的轻快小船，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应。闻一多先生认为，古代的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，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份，借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。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的风俗，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，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脊骨深中坐上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，在水面上做竞渡的游戏，绘画图腾也给自己取乐，这便是竞渡习俗的由来。但是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竞技活动，不仅仅是越人的习俗，而且其他民族也有此俗。从河南和四川成都战地墓穴出土的青铜器上都有竞龙舟的图案，龙舟竞渡的时间也不尽相同。所以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《该舆从考》中说，竞渡不独端午日也，今江浙间多用春日，宜非本意。但是总体来看，龙舟竞渡是以沅江、湘江一带为中心的南方风俗。南方越民族进行龙图腾祭祀之时，北方中原地区却是把五月五日当作恶月恶日进行驱邪避恶之日。直到现在，民间仍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。正月为善月，人们笑逐颜开，欢呼雀跃。 五月人们却避之而不及。为什么人们会将五月视为恶月，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呢？这是因为中夏五月炎热潮湿，蚊蝇繁殖，毒虫出没，百病滋生，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，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。就目前资料看，最迟在战国时代，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，五月五日更是毒月中的毒日、恶日、死亡日。人们小心谨慎，处处避忌，完全没有游玩赏乐的心情。荆楚岁时记说，五月俗称恶月，多禁忌，忌讳曝晒被褥和铺垫睡床，而且忌讳盖房子。五月盖房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风俗通这么说道，五月盖房令人头秃。恶月恶日的观念影响甚广，以致人们相信五月对从官为政者也是恶月。风俗通记载道，俗云五月到官，至免不迁，是说五月上任的官到离职都不能升迁，历代为官者都忌讳五月上任。在这一天，人们对于小孩的保护尤为关键，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。端午节这天，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，以避不及。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，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。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，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，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，脸上涂胭脂，削菖蒲根做发簪，遍插头髻以避温。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装。由此可知，端午作为避忌日，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，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。本来端午节起源于民间的原始崇拜与迷信观念，但是到了汉末魏晋时，就又被赋予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。最初关于纪念哪个历史人物也是说法不一的。东汉末年，蔡邕在他撰写的《情操》中认为五月五日应是纪念介子推的，这一说法主要流行于北方，尤其是山西一带人民十分推崇介子推，每逢此日都纪念其人，相沿成俗。而在南方楚人心目中的英雄，却是我国大文学家、爱国诗人屈原。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，于是就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。如此看来，最初端午节所纪念的历史人物竟也是南北不一呢。在这期节目的最后，茉莉不与你说屈原，我们来说说介子推的故事。春秋时期，晋国发生内乱，晋献公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芈月的兄长，他的宠妃骊姬欲废掉太子申生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，由是引发一系列变乱。太子申生被骊姬陷害致死，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，重耳避难奔逃，随行的五位心腹贤士中有一位是介子推。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，风餐露宿，饥寒交迫，备尝险阻艰难，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，立为君王，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。早年重耳出亡时，先是父亲献公追杀，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，重耳经常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有一年，重耳逃到魏国，一个叫做头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所有的口粮，逃入深山。重耳无粮，饥饿难忍，他向农夫乞讨，可不但没要来饭，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。后来 虫儿都快饿晕过去了。为了让虫儿活命，介子推到山沟里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，与菜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虫儿。当虫儿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，虫儿大受感动，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，要好好报答介子推。在虫儿落难之时，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，忠心耿耿，实属难能可贵。19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，虫儿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。当时恰逢周室内乱，虫儿还没来得及赏赐恩诚，便出兵擒王。对此，介子推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主动请赏，他说晋文公反国实为天意，向君王效犬马之劳的行为发乎自然，没必要得到奖赏，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。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，为了贪小便宜，通过说些忆苦思甜的话也获得了恩赏。介子推因此很气愤，进而隐居绵山，成了一名不识君路的隐士。他曾赋诗一首：有龙于飞，周遍天下，五蛇从之，为之城府。龙返其乡，得其处所，四蛇从之，得其路隅，一蛇休之，死于中野。邻居为子推不平，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。晋文公看到这首诗后，后悔自己忘恩负义，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，才知道他已隐入绵山。晋文公便亲自前往绵山寻访，谁知那绵山蜿蜒数十里，重峦叠嶂，古深林密，竟无法可寻。晋文公求人心切，听小人之言，下令三面烧山，没料到大火烧了3天，介子推的影子也没见。晋文公叫人在山前山后放火，周围绵延数里，火势3日才熄，介子推终究没有出来。最后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和老母亲的尸骨。晋文公悲痛万分，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了一阵，然后安葬遗体。那一天正是农历的5月初5。为了表示对介子推的纪念，表达自己的悔恨，晋文公下令以后5月初5那一天都不许生火做饭，大家提前几天做好冷食以纪念介子推。便利了古代南北不同的端午风俗后，我们回到了现代。我的长辈们总说端午落雨会暖我，端午落雨来催我。风调雨顺是我们中国人贯穿古今最淳朴的心愿了。过完端午节了，希望大家能延续端午假期的轻松愉快和对粽子的美味回忆，健康快乐地度过这农历五月。这里是六朝志怪播客，我是茉莉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，敬请期待下期的故事。